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大家好，我是 SBS 记者 Lauren 陈龙。听播客你得到了什么呢？资深播客老饕 Angel 这样说。
就不知不觉间就是产生了一种就是量变产生质变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你就会得到很多新的知识，然后呢不知不觉你的知识框架就成体系，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事情。
还有人这样说，
我可能更希望听一些这个科普类的知识，比如说像金融类的题材，然后因为我本人也会炒股嘛，所以会听一些相关这个题材去丰富一下自我生活。
对，更多的是种陪伴，还有就是有时候从播客上面你也可以学到不少就是时政治，然后可以听到别人的看法和见解。
正在悉尼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Angel 每天在通勤的路上总会戴上耳机，对他来说播客已经成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谈到自己喜爱的播客节目时他也不吝赞美。
哦，我觉得就是两个场景会比较多一点，一个是通勤的时候，就比如说可能去学校啊，然后在路上正好可能因为听的这样的媒介会比较方便，然后我就会去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运动的时候，比如说可能然后你在跑步的时候其实是不方便去看一些看的媒介的。 OK， 那我觉得是听播客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些播客呢都会围绕不同的主题，然后去探讨一些喜剧相关或者说跟生活相关的话题，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播客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过去五年，中文播客从极小众的文化圈层逐渐发展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统计，2024年，中国播客听众规模预计突破 1.5 亿人，同比增长超过 40%。这一趋势同样在海外蔓延，无论是留学生、年轻职场人，还是新移民，都在通过播客寻找共鸣。在澳大利亚，中文播客的声音也在悄然壮大。有人像 Angel 一样在通勤的路上收听，把播客当作日常背景音，有人把播客作为表达和创作的出口，也有人尝试搭建平台让更多创作者有机会发声。 Angel 是一位资深的播客听众，目前播客收听总时长已经有500小时左右。他说播客作为一种收听的媒介，可以很好的填补无法阅读文字或无法观看视频时的碎片时间，继续接收感兴趣的内容。除此之外，播客也让他枯燥的学术研究变得有意思起来。
大量的阅读一些文献之前，就是读文献其实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一个事情，那可能它可以给到我一些基础的知识框架，比如说和 AI 相关的一些东西。对，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可能我听了可能比如说现在可能差不多大概500个小时之后， OK， 那我的一些 AI 相关的知识或者说喜剧相关的知识那可能它就更成体系更成框架，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点。那么我觉得播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摄取知识的一个途径。
相比其他媒介， Angel 更喜欢播客的陪伴感。
播客它区别于短视频，因为它是一个陪伴型的，而短视频它更多像是一个碎片化的一个快节奏的一个东西。那所以说就是在比如说做学术研究呀，还是说我们可能探讨生活的某一种话题也好，我非常喜欢这种沉浸式的和一群人去听也好，去参与讨论也好，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开去听，对，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式，也非常的方便。
SBS 中文采访了多位在澳的华人播客听众，许多人提到有时候自己并不是全程都在认真的听，但这种声音就在身边的感觉能让孤独感减轻不少。在他们看来，播客是一种既能获得信息又能获得陪伴的媒介方式。
现在是这个短视频碎片化时代嘛，然后可能平常像比如说骑车的时候没有时间看视频的时候，我觉得听播客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比如说睡前会听，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遛狗的时候无聊的时候也会听，然后平时反正闲下来的时候都会听。
无聊的时候，睡前的时候，或者是在家打扫做家事的时候，
就像那个 background noise， 然后就会播着在家里。
与 Angel 一样， Brian 也是播客的忠实听众，不过他的角色更进一步，他不仅自己制作播客，还在悉尼创办了一个播客共创空间。
接触播客比较早，差不多有将近20年了。苹果播客今年是第20年，那我是在可能17、18年前的时候接触到了，当时收听的都是一些当时是英文的一些节目，很少量的中文节目。慢慢的接触了一些中文节目之后呢，就开始觉得它是我获取一些信息的一个途径，有别于其他的一些媒体的声音，它是相对来说更个人化。所以呢是从那个时间接触，自己开始做呢是从2022年疫情期间的时候，当时被困在家里面也没什么事情做，通过网络呢认识到了一些其他的朋友，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吧，做起来一档叫做文武双全的节目。因为我想到的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我希望呢就是我们的播客可以把每个人不同的那一面展示给曾经没有见过他这些人，所以呢当时做了这一档节目。
Brian 在悉尼已经生活了10多年，此前从事地产营销类工作。他发现身边的华人朋友里有不少人也想做播客，却缺乏专业的录制环境和社群氛围。于是他在市中心开设了录音室，邀请播客创作者来这里交流、录制，甚至结伴做节目。在他看来，这种线下空间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支持，也提供了一种社交氛围，让播客创作者不再是孤立的个体。
是这样的，我在悉尼很难找到当时一起录制的线下主播搭档，所以就是在网络上认识了在北京的主播们。所以我就想到，如果我能在悉尼有机会建立一个线下的录音空间，给一些有愿意去做这种自媒体播客或者是短视频的人提供这么一个场地，那我们就能有机会把我们自己的资源可能互相利用到更极致吧。因为我总觉得行业还是要靠大家一起才能做得更好。那我就在2年前的时候，在 Sydney CBD 我们办公室的一个角落放置了几个这个麦克风啊、 boom arm 啊、支架，包括自己买的这个录音机啊，这些设备用了办公室的一个空间。线下也做了不到10次吧，次数不多，不到10次的我们线下录制，也是几个不同的友台一起串台的机会。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我总觉得就是大家能有机会面对面的去谈，要比我们远程连线，我觉得更真实，大家才能碰撞出更多不同的想法。希望的其实就是这样，找到更多愿意一起来做，愿意一起来发声的小伙伴们，对吧？有年轻的，比我年纪小的，我觉得做的都很优秀的人，我觉得能有这种机会让大家聚在一起吧，这是我想做的。
虽然澳大利亚的中文播客创作者数量在快速增加，但 Brian 也坦言这条路并不轻松。内容制作耗时耗力，而变现渠道有限，大多数人依然处在为爱发电的阶段。
未来的愿景就是我们能找到更多在澳大利亚的华人中文播客的主播们，或者是中文自媒体的从业人员吧，或者是业余爱好者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互相能认识，我们能找到更多的机会，找到更多的资源，或者是找到更多的也许商业的发展的变现渠道等等等等。
杨大一是多档中文播客节目的主播及编辑，长期和不同的创作者合作。作为资深从业者和观察者，杨大一在过去几年里见证了中文播客的快速发展。在谈及与好友共同创办播客节目文化有限的初衷时，他特别强调了避免选题枯竭。事实证明，这种担忧并非多余。
那我们就想，那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对生活的感悟，其实讲两期就讲完了，很容易陷入选题的枯竭。就后来我们也发现，就我们的这个判断也许是正确的，因为很多同行大家一开始上来去讲内容的时候都愿意从自己的生活的感悟开始讲起，但是很容易也自己慢慢的就进入这个选题枯竭的环节了。
因此杨大一和朋友们选择了作品这一更持久的切入点，每期节目挑选一部打动三人的作品来谈。从创作形式上来看，杨大一的经验也显示出坚持是关键。文化有限从作品切入，已经稳定更新多年，而随后创办的访谈类节目多多指教，则因为是个人项目，更新频率相对松散。但为了保持一定的连贯性，杨大一在节目里也设置了一个固定的提问。每次采访的最后，他都会问嘉宾同一个问题。你觉得在这个时代做创作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就是每一个来做客的嘉宾，我都会向他们抛出这个问题，并且跟他们说这个问题其实蛮重要的，希望你能回答一下啊。那大家也都给出了相近或者不相同的答案。我觉得就是每期都能 聊一下这件事情是挺好的，挺重要的。嗯，就是因为我想这是一个这个时代很关键的问题。那如果这个节目，我这个多多指教哈，如果呢，比如做了100期、200期，我收集了100个、200个大家就这个时代我认为最优秀的创作者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应的话，那他也许就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那个问题。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杨大一自己又是如何应对内容创作方面的挑战呢？
嗯，两个维度吧。对外就是他要持续更新，对内就是要自己一直有输入才可以啊。这个是我和梁文道一起工作，我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东西，就是他在做每期节目的时候，他都要做4-5个小时的功课，他才能录一期节目。一开始我是觉得不太相信的，我说您知道那么多东西，你随便聊不就1个小时、2小时就出去了吗？很多人会对他有这样的误解，但是就是虽然他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他也在大量的输出。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忽略掉的，就是一个大量输出的人，他要想不重复自己，想让自己觉得自己的内容不无聊，首先是自己觉得自己内容不无聊，就是他一定得是不断的吸收新东西，他在讲对于他来说的新东西。那这件事情我觉得道长是做到的，他几十年都是这么践行的，他也很少重复自己的内容，就是他在早年开卷八分钟讲过的书，他在后来1001夜就不讲了，1001夜讲过的书在后来的八分和现在的八分半的播客里面也就不提了。就这样的对内容的不断的追求深入挖掘，我觉得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所以我们在做文化有限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有一个共识，就是咱们首先尽量就是不重复聊作家，因为那么多知名作家呢，咱们且有的聊呢，不管是当代的现过去的经典的新起来的新星，我们都有很多的阅读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尽量一个作家只聊一次啊，这是我们的自我的要求。那同时我们也要求自己在聊一期节目的时候，尽量不要重复自己曾经讲过的观点也好，故事也好，不要自己陷入那个老生常谈的 cliché 的那种窠臼里面啊。这样首先对于自己来说是新鲜的，你才能把节目继续做下去。所以这个是对内的吧。对内的就是要持续输入，对外就是你要持续更新嘛。这个持续更新也要做到我们是每周更新，那很多朋友我也能感受到，就是可能做着做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不管是收入上面的、数据上面的，还是自己做内容上面的，可能会有一些瓶颈，或者是惰性，或者是看不到收益我就算了。因为很多公司或者是平台去看重播客这个媒介的时候，它还是以一个经济效益的角度去衡量，如果这个播客这个部门一年两年没有给公司带来什么数据上的盈利或者是收入上的帮助，那可能这个部门就要裁掉了啊。我也见过一些做得很好的播客，但是因为公司的收入判断的原因，它就停掉了，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对内对外就是这样吧，就是对内你要持续的给自己保持新鲜感，对外你要一直更新。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